十五章，海边重逢。耶稣曾指定同门徒在加利利会面，门徒便在逾越节周结束之后起身往加利利去。他们若在节期中离开耶路撒冷，就必被人曲解为离道叛教，故他们留在那里，只等节期过了。节期一过，他们就欣然上路回家，遵照主的指示去见他。这次结伴同行的有七个门徒，他们穿着渔夫的简朴服装，在属世的财务方面是贫穷的，可是在真理的知识和实践方面却是富足的。所以在上帝的眼里，他们具备了担任教师的资格。他们固然没有在先知学校中受过教育，可是曾在世界上空前绝后的最大教育家手下受教三年之久。在他的教导下，他们已成为高尚、聪明、文雅的人，足能担任引领世人认识真理的工作。基督在地上工作的时间，大半是用在加利利海边附近一带的。门徒们找到了一个不容易被人打搅的地方，周围的一切都足以引人思念耶稣和他大能的作为。从前，当他们在这个海上满心惊慌，猛烈的风暴险些使他们丧命时，耶稣曾从浪涛上走来搭救他们。这里，他也曾用他的话平息了狂风大浪。在他视线之内的海滩上，他曾用几个小饼和小鱼给一万多人吃饱。离这不远的加百农城，就是他行过许多神迹的地方。所以，当门徒看到这一幕幕景象时，心中就满有救主的言论和作为。那是一个宜人的夜晚，彼得因为还有许多划船打鱼的旧好，便建议他们出海下网打鱼。同伴们都准备参加，因一夜顺利的捕获所得足供他们需要的衣食，所以他们就驾船出海了。但结果什么也没打着，整夜的劳碌一无所获。在那疲惫的几小时里，他们谈论到那离开了他们的主，并回忆他在海边讲道时个人所看到的奇妙大事，同时对自己的未来提出问题，对前途忧虑愁闷起来。这时岸上有一位孤独的守望者一直在望着他们，然而他们却没看见他。后来天亮了，门徒的船离岸不远，他们看见有个陌生人站在岸上。他先向他们招呼，问他们说：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：没有。耶稣说：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约翰认出这个陌生人来，就对彼得说：是主。彼得大喜过望，乐不可支，因一时的兴奋就跳到海里，很快游到夫子身边。其余的门徒划着船，拉着一网的鱼也来了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他们太惊奇了，甚至也没有问这炭火和食物是从哪里来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彼得就赶紧去帮助弟兄们，把他所撒下的网拉上岸来。一切都准备好之后，耶稣就叫门徒来吃饭。他掰开食物分给他们，七个人都清楚地认出他来了。这使他们想起从前在山边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，但他们心里生出了神秘的敬畏，静静地望着复活的救主。从前耶稣在海边呼召他们的情形， 这时历历浮现在眼前。他们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怎样依着他的命令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随即捞到满网的鱼，网还险些裂开呢。也记得后来耶稣又怎样吩咐他们离开渔船，并应许使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如今耶稣再行这神迹，是要使他们想起那次的呼召，并加深那一次呼召的印象。他这样做是要重新向门徒宣告使命，并向他们说明夫子的死并没有减轻所分派给他们的工作责任。虽然他们不再有主亲身与他们同在，也不再有从事原先职业所得的经济来源，但复活的救主仍在照顾他们。只要从事他的工作，他就必供给并满足他们的需要。而且耶稣吩咐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也是有用意的。当时他正站在右边的岸上，就是他们信心所在的一边。如果他们愿与他同工，就有他的神能与他们的人力合作，他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。基督还有个教训要给他们，是和彼得有特别关系的。彼得否认救主的罪，与他从前所表白的忠心形成可耻的对比。他已经侮辱了基督，因而使弟兄们不信任他了。他们想耶稣不会恢复他在门徒中的地位，他自己也觉得是已丧尽信誉。所以夫子在呼召彼得重新负起使徒的工作之前，必须让他在大家面前显出悔改的凭据。若不如此，他虽已悔改，他的罪仍会破坏他做基督执事的影响力。故此，救主就给他机会，使他能再得到弟兄们的信任，并尽可能洗除他给福音带来的耻辱。这是给一切基督徒的教训。福音绝不能与罪恶妥协，他不能原谅罪恶。隐秘的罪可以私下向上帝承认，但公开的罪必须公开承认。这位门徒所犯的罪，使基督受辱，使撒旦夸胜，使动摇的人跌倒。所以，这犯罪的门徒必须显出悔改的凭据，尽他能力之所及来洗除这个耻辱。当基督和门徒在海边一同吃饭时，救主对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这些是指着他的弟兄们说的。彼得曾一度声称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现在他对自己有更正确的估计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言辞之中没有激昂的保证，说他的爱比弟兄们的更深。他没有对自己的忠诚做自我表白，只是求那能洞察人心一切动机的主来判断他的真诚。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吩咐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耶稣再试验彼得，重述他先前的话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这一次他没有问彼得是不是比弟兄们爱他更深。彼得第二次的回答像第一次一样，也没有做过分的夸张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救主再发一次问，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就很忧愁，以为耶稣怀疑他的爱。他知道他的主确有不信任他的理由，于是带着一颗伤痛的心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再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 彼得曾三次公开否认他的主，耶稣又三次向他要爱和忠诚的保证。那尖锐的问题好像带刺的利剑一样，射入了他伤痛的心怀。在聚集的门徒面前，耶稣显明彼得的悔改是何等深切，并显出这个一度自夸的门徒是何等彻底的自卑了。彼得是个心直口快、易受冲动的人，撒旦曾利用这些特性使他跌倒。在彼得跌倒之前，耶稣曾对他说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这时他已回头，而且他的转变是明显的。主向他所发的切身的、带着考验性的问题，没有使他讲一句过激或自信的回答。而今因自卑和悔改，彼得比以前更有资格做群羊的牧人了。基督恢复彼得做传福音的执事时，所委托他的第一件工作是喂养他的小羊。对这项工作，彼得还没多少经验，这需要很慈爱、很细心的照应，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恒心。他必须为那些在信德上还幼小的人服务，教训愚昧的人，向他们解释圣经，并要训练他们在基督的工作上成为有用的工人。在以前，彼得还不配做这种工作，甚至还不明白其重要性。但这是耶稣现在呼召他去做的工作，他自己受苦和悔改的经历已为他做这项工作预备了条件。彼得未跌倒之前，他常因一时的冲动而轻率发言，他常在没有彻底了解自己或考虑应怎样说话之前就想改正别人，并发表自己的意见。但悔改之后的彼得完全不同，他仍有先前的热诚，但现在有基督的恩典在掌握他的热诚。他不再急躁、自信、自高自大，而是镇静、沉着并善于受教。这样他就能喂养基督羊群中的羊，也能喂养每只小羊。救主对待彼得的方法对他和他的弟兄都是寓意深长的，教导他们要以忍耐、同情和宽恕的爱来对待有过错的人。彼得虽然否认了他的救主，但耶稣对他的爱丝毫没有动摇。凡在大牧人手下做牧者的，都应以同样的爱来对待那些交托给他的羊和小羊。彼得若常回想自己的软弱和失败，就必温和地对待他的羊群，如同基督对待他一样。基督向彼得所发的是意味深长的问题，他只提出一个做门徒和服务的条件。他说，你爱我吗？这是不可缺少的资格。彼得即使有了每一种其他资格而没有基督的爱，他就不能做一个管理主羊群的忠心牧人。知识、善意、口才、感恩和热心在圣工上都有帮助，但是心中若没有耶稣的爱，则传道服务的工作必然失败。耶稣和彼得一同散步去了，因他有些事要单独对彼得讲。耶稣受死之前曾对他说，我所去的地方，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对这句话，彼得曾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一点也不知道基督所要领他走的是一条何等崎岖艰难的路。这次考验到来时，彼得失败了，但他还要有机会来证明他对基督的爱。 救主为了坚固他的信心来应付最后的考验，就把他的未来展开在他面前。救主告诉他，在他度过为人造福的一生之后，到年迈体衰时，他真要跟从他的主了。耶稣说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，这样连彼得死的样式耶稣都向他说明了，甚至预言彼得将要伸出手来被人钉在十字架上。于是他再吩咐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彼得没有因这个启示而丧失勇气，他愿意为他的主受任何方式的死。以前彼得是凭着外貌认识基督，像现在许多人认识他一样，但是如今他对主的认识将不再是这样有限了。他从前的认识是仅仅在人性上与耶稣来往，但现在不同了。他从前以基督为一个人，一个从天上差来的教师而爱他，如今则要以基督为上帝而爱他。他已经学会一个教训，对他来说，基督就是一切。如今他已经准备分担主牺牲的使命，到最后彼得被钉十字架时，他觉得与他的夫子按同一方式受苦的光荣是他不配担当的，所以自己要求被倒钉十字架。耶稣对彼得所说，你跟从我吧，这一句话是蛮有教训的。这教训不但是为他的死而发，也是针对他一生中的每一步所讲的。在这以前，彼得动机擅自行事，他常自行为上帝的工作定出计划，而没有等候去执行上帝的计划。但他这样跑到主前面，结果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。耶稣吩咐他说，你跟从我吧，不要跑到我前头去，这样你就不会单独去应付撒旦的大军了。让我行在你前面，你就必不至被仇敌所胜。当彼得和耶稣散步时，他看见约翰跟在后面，他想知道约翰的将来如何，于是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彼得应该知道，他的主必将一切与他有益的事告诉他，个人的本分就是自己跟从基督，而不必过分思虑分派给别人的工作。耶稣所说关于约翰的话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并不是保证这个门徒要活到主第二次降临，他不过是声明自己有无上的权柄，并说明即使他要约翰等到他来，也丝毫不影响彼得的工作。约翰和彼得二人的将来都掌握在主的手中，顺服地跟从他是他们个人应尽的本分。今日像彼得这样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啊，他们对别人的事情极感兴趣，并很想知道别人的本分，而他们自己有忽略自己本分的危险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仰望基督并跟从他。我们在别人的生活上总能看到些错误，在别人的品格上总能看到一些缺点，血肉之躯难免有软弱，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完美。仰望基督，我们就能变成他的样式。约翰后来得享高寿，亲眼看见了耶路撒冷的毁灭和那庄严的圣殿成为废墟，世界最后毁灭的一个象征。直到中年，约翰紧紧地跟从他的主，他对众教会做见证的中心思想是， 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上帝里面，上帝也住在他里面。彼得已经恢复了他使徒的身份，但是他从基督所领受的尊荣和权柄，并没有给他一个高过他弟兄们的位分。这一点，在基督回答彼得的问题，这人将来如何的一句话里，就已经说明了。他说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彼得并没有得到做教会之首的尊荣，基督宽恕了彼得的背信，并向他施恩，委托他喂养群羊，以及彼得自己跟从基督的信心。这一切使他赢得了弟兄们的信任。他在教会中大有感化力，但是基督在加利利海边所给予彼得的教训，他毕生没有忘记。他在圣灵感动之下写信给教会说，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，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
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。若想收听更多节目，请您浏览 www.loudvoicemedia.com。